2026年2月22日，正道，周茂仁牧师，题目：争救恩还是领救恩？罗马书第四章。
那个在信主之前呢，可能大家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。我实际上是个佛教徒。现在某种意义上呢，还有点小敬虔的佛教徒。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呢？有连续两年，正月初二，我开着车爬山，爬到五台山的山顶。大家知道五台山这个山。海拔是很高的，半山以下是冰和雪。为什么？因为半山以下有时候天暖和出太阳会化掉，所以有冰有雪。半山一上呢，因为比较冷，都是雪，没有冰。每年都有爬山，驱车上山，然后掉到这个山崖下头。那个山很陡的，每年都有。每年有几起，但是媒体不会报道，所以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爬到山顶去拜什么呢？但知道佛教里头说五台山是十个道场吗？其实北方人都知道是文殊菩萨道场，说文殊菩萨在那显灵。为什么初二呢？那么按照他们说法，初二去烧香是最灵的，连续两年都去，而且非常危险。去了每次去都要给一大笔钱。那我给我的感觉呢？这个钱好像是定金。什么样定金呢？让他保佑我，这个钱捐出去了，下山就踏实，好像这一年。那个文殊菩萨会保佑我，是吧？付了这个定金，如果呢你求他答应了，来年你就把余款付了，是吧？为什么说你得还愿去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大家，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，但是我百分之百的确信，绝大多数中国人信佛的状态跟我是一样的。付一笔定金。上以后把余款付了，好像跟佛祖跟你信的菩萨是一个买卖的契约。我们家当时供着五台从那个西藏请来的开出是文殊菩萨，后来被人家拿走给抢走了。后来我又请了一个千手观音，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我一定要上香然后磕头。有时候还逼着我大闺女跟我一块磕。那有一次在南三环上被人追尾了，开车被人追尾了。我回家以后，我岳母当时住在我们家，我想起了今天是十五，你早上没烧香，知道吗？但是说实话，信佛很多年，我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。该上香上香，该付定金付定金，该还愿还愿，但是我在这里一头扎下去，最终得漏。生命，我的品格没有，我可以实事求是讲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甚至做到做的更放心，因为没关系的，有什么事儿找佛祖啊，给他一笔钱，他就会那个大和尚会念经，把我的灾都给消了，真的，这就是。我当时的生命状态，那在我内心深处是说，这个福气是可以花钱、可以奉献买来的。那么我如今是基督的门徒，那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。Marilyn 怎么可以给我们读一下吗？ 今天的经文。
罗马书四章四至五节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了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Barry。我们第三章讲到了因信称义，那么第四章呢，罗马书，那就讲到了，既然说因信称义，那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胳膊腿儿，我们平常做的，嘴平常说的，跟我们这个信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要不要对肉体做些什么？还是由着肉体里的罪，继续想干什么干什么呢？像我信佛教的时候那种状态呢？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第四章一上来说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那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行为表现的好啊，我比别人更敬虔，敬虔敬的更多，这个在这个行了很多的善事，那我就完全可以夸，哎，我比你强啊，我在教会有这样那样的服侍，我一年奉献多少，你才奉献几分钱，那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夸自己行为。但是问题是这样吗？有一年我信主，我是08年信主，我记得大约是12年春节，我去海南，那时候我们全家人到那去过年，我当时有读经计划，当我读到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神就是以此，因为他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我当时读完这句话攻击一家伙，我就从那个沙发跳坐站起来了，吓我一跳。因为我是那时候信主不久，我是知道因信称义的，但是因信称义我老觉得那是马丁路德很牛，就他发现的，在新约的还有，才知道一看那么早，是吧？ Genesis 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就这么说的，当时我就吓坏了，感情在旧约里就这么说的。亚伯拉罕做什么了吗？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是75岁，他媳妇比他小10岁，65岁，用我们的话说，过了50岁土埋半截，过了75岁一个埋了四分之三了，是75岁了，呼召他就去了，他就走了。这是在哪记呢？创世纪12章，呼召他就走了。到了15章的时候，创世纪神当时告诉他，你将来会有一个儿子，是吧？他就信了，说告诉他，你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，你将来后代就有多少，数得过来数不过来，你的后代也是这样。那亚伯拉罕用咱们中国人说傻了吧唧，那个神说什么他信什么，他从来不怀疑啊。神75岁的让他离开家，你要知道他在家乡乌尔是一个大家，是大族，牛羊很多，也有牲畜，也有仆人，过的日子很舒服，走到哪儿受人尊重， 但神呼召他来的时候，神并没有说去哪儿，说你走，去哪儿都，我告诉你啊，走着走着支帐篷，可以再让我走，继续支帐篷。他为什么支帐篷？你盖这样房子能搬走吗？这个帐篷说拿起来就拿起来，说支就支。你想一想，这个人多么了不起啊！呼召他就走，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神就算他是个义人，圣经根本就没有讲亚伯拉罕的行为的问题。你可以从十二章开始读，读到十五章，并没有表扬他有什么样的好行为，或者他的嘴多甜，多会夸人，多会造的人，没有，就没提这个问题。就是因为他说他信神，神说那你信我，你这就算你的义，这叫因信称义。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地方，神圣经记住了，圣经的记载不会多也不会少，他就把你该有的他都记下来，不该有的一句不记，他并没有记载他的行为。那弟兄姐妹，乱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今天信神了，是因为什么信的呢？这个事要好好想想。是因为我有什么好行为吗？我每天读经，我读了36遍了。我曾经在中国有个姊妹说，我今年要读第36遍，是不是一个月或两个月就进食祷告一周？我教会去教堂去教会，雷打不变的。哎，多大雷多大雨多大雪，我去教会，我坚持十一奉献。我不是十一奉献，我奉献15%20%。我受洗，我帮助那些，我经常做义工，跑到医院做义工去，跑那个那些个慈善组织做义工去，是这样吗？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经常犯一个毛病，我们老自己承认，老说我因信称义，我信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可打着小九九，经常的来数算绩效，数算自己的好行为，数算别人的好行为。数算别人好行为是好事，是比较就麻烦了，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。这为什么教会有争竞呢？当我忘了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争竞当中，总觉得这个不敬虔，那个爱神爱的不够，就是自己做的好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信佛的时候，就是跟佛祖跟蛮殊菩萨做买卖，先付一笔定金，下年把余款付清。这个地方真理说的很清楚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我们都算他的子女，凡是因信称义的都算他的子女，他要做多国的父啊，他要成为大国，什么国？神的国，他是信心之父，是吧？所以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。我们自己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靠行为得救，那就不算恩典，因为那是你挣来的，是吧？我们每月拿工资，我们这些弟兄还辛苦，还经常上夜班，你拿的工资，给你多少工资，给你多少奖金，应该的，我付出了，我努力劳动，那叫挣来的。只有你什么都没做给你的，那叫恩典，是不是？神拣选我们的时候，神从来没说某某某弟兄某某姊妹，因为你过去做太棒了，你是大善人啊， 所以我要拣选你做儿子做闺女。神从来不是这样的，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一定是因为我们心里真的有感动。神啊，我哎呀，我就是个罪人，我真是没毫无盼望，神啊，求你饶恕我。纯粹是因为神那一刻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愿意请神做我们的耶稣，做我们的生命的救主和生命主。我们做出这样宣告的时候，我们在灵里就被成圣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亚伯拉罕没做什么好事，并不见得是当时是个大善人，没有这么讲。他就是因为尽管75岁了，神呼召他，他就走，听神的，信神，所以他就是义人。所以第9节是这么说的：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单的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是怎么样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，还是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那是在受未割礼的时候。什么意思呢？15章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，当时15章6节，因为他信耶和华，神就算他为义。到那时候他多大岁数呢？从旧约看，12章呼召他说到15章的时候，我觉得也就是过个三两年的事，也就是说大约75、76或76、77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吩咐他行割礼呢？从你慢慢后看，是他99岁的时候，天使下来告诉他，有人说是天使，也有人说是旧约时代的耶稣，就告诉他，明年这时候你要生儿子。啊，亚伯拉罕自己低头还说呢，到那时候我就100岁了，我媳妇90了，他俩差10岁。这时候接着神还要吩咐，从此以后你们家的孩子是吧，生下来之后，所有男孩第8天就要行割礼，作为我跟你立约的记号，是吧？70几岁的时候呼召他出来，他就出来了，神就算为他的义。到他99岁的时候才吩咐他要以后要行割礼，是不是？是先算了他为义，后要求他做记号。这个相互次序非常重要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能不能得救，我们能不能成为义人，跟这个肉体上的割礼有什么关系吗？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。他已经被成为义人了，但是神让他后来就10多年以后才要求他说，你从此以后你和你的后人都要行割礼，做个记号，证明我和你之间这个约，在这约上有份，成为约的一部分。啊，就我们经常说合同甲方乙方，只有你神是甲方，那我们就是乙方，当你成为乙方的时候，你才能成为他的后代，明白的意思吗？这合同一切的好处你才能得着，一切称义的好处才能得到，好不好？这个很好懂。那么这里头这就涉及一个问题，我们得救跟我们的宗教的仪式或者身份有没有因果关系？我信主以后是在北京的一个地下教会，家庭教会信的，有个老弟兄当时跟我说，我就听不太懂，他是周弟兄，我们信的这不是个宗教。我当时还吓一跳，这不基督教吗？怎么不是宗教？他说我们 这是一个信仰，是你和神和耶稣的关系。我这话我记得特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，他这个说法超出了我当时的认知。我当时信的时候觉得这就是个宗教。当然大家仍然归纳的时候仍然把我归纳为一个宗教，但实际上我们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信仰，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，好不好？是和神之间一个关系。那么我们的信仰呢，就说这个宗教身份或者叫仪式，跟我们的信，跟我们信与不信，跟我们是否得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说我这个我是牧师，我是长老，我是同工，我是执事，是吧？就各种各样的标签，是吧？这是教会的一个标签，这个标签跟你得救有关系吗？那有人说，哎呀，你那个信了受洗了都，然后哦，牧师说过些日子才受洗，那你不算，你还没有得救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有人就这么说过。不符合圣经吗？不符合。我们前年，我不说名字了，一个弟兄，我跟杨弟兄一个传福音，弟兄信了，9月28号，24年的，25年，他去世了。我去安慰他们家姊妹，姊妹说：“哎呀，牧师，我给他照片看，你看那天的，我们一起做九九打包，看照片，牧师哎，他没受洗。”我说：“那没关系的，他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已经得救了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然要不要受洗呢？要受洗，但是因为某个原因，你像这个弟兄，他当时得病。”受洗也非常不方便，我们就没着急给他施洗，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得救，因为这个宗教的仪式，这是一个宗教仪式，是吧？说这个受洗这个仪式是神主耶稣亲自设立，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，但是这个仪式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根基，或者是前提，或者是必要条件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得救身份不是我们得救的根基，得救的根基是主耶稣，是他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，给我们赎出，这是根基。割礼是这个过去，它是一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，但不是得救的依据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在新约里说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不是还要必须形成割礼呢？答案是不需要的。你看看哪儿呢？可以看《使徒行传》15章，耶路撒冷雅各特别的开了一个会，告诉大家，跟外邦人说，这个不需要的。那你要行割礼可以，没问题，没人拦着你，但是不是必须的。但是反过来，保罗说我们要求我们不要行那个割礼，但是要行什么样的割礼呢？灵里的割礼。灵里的割礼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要感受到圣灵的内住，感受到圣灵的责备，感受到圣灵的呼召，感受到在我们心里的圣灵的能力。当我们这些做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已经有了圣灵的隔离，是吧？因为我们走到哪儿，有圣灵的能力透过我们这卑微的器皿彰显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是为神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洗礼也好，我们服侍也好，我们奉献也好，我们做善事也好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好，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 依据或者是前提或者是根基，好不好？那我怕大家不太好理解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我相信大家就明白了。我地方我还给大家画，用手比划吧。这是地，地底下是一棵树的树根，对不对？然后树上打个比方是一棵苹果树，树上呢有叶子有枝子，能开花能结果。我们说这个人爱人如己，去做善事，还服侍教会，做奉献，这叫外在的果子，好不好？是果子，这个好不好？很好，荣耀神。然后地底下这个根基，就是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他，我吸收圣经的真理，读经祷告，把神的话吃到心里去，变成我们的行为。这一块地底下这块是根基，是根。我们读经读的越多，对神的话记得越多，对神的话变成对信心越大，那就是我们在地底下的根扎得越深。中国人有句成语大家记得吗？根深
蒂固
叶茂，根深了叶子上头的枝子叶子就茂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吸收营养的范围也大，那你根基好了以后，这个果树这个长得旺盛，开花开得多，果子能结住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我们有好行为出来，不是我们怎么着，是地底下是根，是神的供应，真理的供应，好不好？则有果子，而不是说啊、哦、我叫这个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如果这个一棵树没有根，这个树还活吗？是不是就死掉了？那你弄棵树在那放在那儿，这个如果没有根，它能结出果子了吗？或者是刚开始结了果子，后来这根都烂了，那果子挂得住吗？一定会掉下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就是大家要明白，我们说去服侍，去奉献，去做善事，去做义工，做这个做那个，那都是一个果子，外在的果子，但是根上的问题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。我们真正的信好了，那些好行为自然就有了，而不是因为仅仅去追求一些好行为而忽视了我们信仰的根基，那就是本末倒置，那不可持续，那果子也挂不住。接下来第13节说，因为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，是吧？这里头有讲到了，说来说去说行为，那 OK， 牧师，咱不说行为，咱说律法，是吧？这刚才说都叫仪式，都叫形式，那再进一步说，这律法跟我们的信有什么关系吗？是吧？我守律法，是不是？这样守律法，我得得救。或者说你对外说我信神是因为我信那些律法我都守住了，是这样吗？罗马书怎么说的？我们前头查过3章23节怎么说的啊？一个意思都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的作用是什么？是把我们内部的罪性给显露出来。律法就是一个罪非罪的一个尺子， 我们犯罪没犯罪，看看律法，我们就知道。我们有没有骄傲？我们有没有嫉妒？有没有尊敬？这些在律法上都是罪，啊，我们看看。然后我列举不清楚，大家可以看《罗马书》1:28-33，不都列举了很多罪的形式？就是说，凡是做不到那些的，凡是或说律法规定为罪的，那就是罪；律法规定不是罪的，它就不是罪。所以罪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罪彰显出来。所以保罗说，拿了没有律法就没有罪，说如果没有这个律法，没这个标准，就不存在罪了。但这个标准有没有？有，神早就公布出来了。所以如果看律法以后多读律法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没法活了。说实话，接触这么多年仍然有很多的罪。尊敬、嫉妒、狂妄、自义，这些罪反正在我身上经常时不时都会冒出。你就都不断读律法，你会知道自己多么的不圣洁，多么的没有爱心，多么的不温柔，是多么的没有忠心，是吧？缺少公义，缺少良善，是吧？这也就会显出我们多么的败坏，多么的无能，而只有恩典才显出神的大能、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。所以我想这有两条道，好不好？就画一条箭头，一个是往这个，一个是往这。如果我们想靠守律法拼命的按照律法靠行律法去得救，一路狂奔，使劲往那边跑，这边的箭头是靠神的恩典，信神，通过信而得救，就是这个方向。大家想过没有？你往靠律法去得救的方向跑得越快，离神越远。大家明白吗？说这个不好懂，我说一件事大家好懂，大家都传过福音。大家说什么样人容易得救？对。有一个弟兄，我也不说名字了，在套套这样里头。然后另外一个姊妹说，两个姊妹都跟我说，周牧师你要去看我，我去看他，看他，跟他聊聊，然后讲了讲福音，现场就信了。为什么？他那时那刻他真的知道是个罪人。所以当他知道自己真的不行的时候，真心的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，他才会，就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会这时候有人传福音，他就很容易信。而那种所谓的世上的好人信服太难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也不能说名字，传福音，哎呀，这不是我挺好的，你看我这个，我那个怎么怎么着，还给一些个慈善组织奉献，还每年去做义工，哎，就不断的在数算自己多么好的一个好人。那他有意无意的走的是一个靠做好人、靠行为、靠守律法而得救的这条路。这我跟你讲，这种人是很难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记住，我们不要颠倒了。我们能够守律法，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守不了律法，是个罪人。然后呢，我们靠神，靠着神帮助去行律法。大家明白吗？ 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自己根本就守不了律法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生命的主。然后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，我们得救以后，圣灵进到我们心里头，然后圣灵来提醒我们、督导我们、帮助我们去行律法、守律法，好吧？不要颠倒了，因为靠我们自己 ，no way， 门儿没有。那么我们回头还是讲这个亚伯拉罕，在十八节说他在无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一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还是不软弱。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了，九十九岁的时候，天使告诉他，明年这时候你要抱儿子，给他起名字说好了，是吧？名字叫什么？以撒，是吧？就是又许明年要生孩子的名字就叫以撒。那时候，用我们的话说，现在科学好词儿也多，那萨拉是应该是绝经了。我们都知道要从生命上学上讲，绝经了怎么能生孩子，是吧？那像按生命学上讲，一个处女也不可能生孩子。但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可以让绝了经的撒拉生一个儿子，在新约时代可以让处女玛利亚生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，因为他是命立就立、命有就有、命废就废的神。他是通过他的话语就可以创造万有的一个神。那么即使亚伯拉罕知道自己九十九了，知道自己八十九岁的媳妇绝经了，身体如同已经死了一般，但是他仍然相信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神是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神，命运就有的神。他没有因为自己软弱而怀疑神，是吧？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？我们如今已经信神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此以后有没有还有没有疑惑呢？当我们事业上受挫了，想生一个不如我的一个人上去了，过去跟我是同事，现在做我头，说夫妻三人两头打，孩子又不听话，创业又失败了，接近破产。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想问大家，你还有没有信心仍然相信这个神呢？如果我们是通过结果来反过来做决定信还不信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离开神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胜利的时候得到好多好处的时候你就信他，遇上挑战挫折的时候你就说啊、哦，哪有什么神，那我们这个信心就有问题。我们要经常的回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怎么做的，我们这个信心是必须经过经得住考验的信心才是信心，真信心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也相信大家都信主多年了，是吧？甚至参加教会的各种各样的服事奉献，但是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，我们关注不是做了多少，而是我们到底信谁， 我们在教会的那些他也服侍那些职位也不重要，我们那些宗教仪式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到底信的是谁。因为主耶稣来，他不是要寻找嘴上行为上完美的人，他寻找的是那种谦卑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寻求他的人。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而且他已经寻到了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明白，我们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守律法，也不是靠那些个宗教的标签而得救，而是靠您又真又活的神，靠您这无罪的代替了我们这有罪的，生生的把我们从罪坑里头拯救出来。神啊，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，做不出什么善事了，因为我们里头全是恶，肉体里头全是恶，眼目的雄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。但是阿爸父神，如今我们已是您的儿女，你的灵就内住在我们心，你的灵必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来荣耀你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